哎，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五，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上节课我们讲过了这个迦旃延，佛让迦旃延去探视这个维摩诘，结果也没去成。我们郭老师把上一节课的内容再稍微回顾一下吧，然后我们再往下边继续。郭老师请上麦吧。
喂，这声音怎么样？这个是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旃延它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议论第一啊，议论第一就是说的是就是学了很多，精通了很多这个辩论，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善于折服外道，他的思辨能力很强，这是迦旃延。迦旃延的这一段啊，咱们再读一遍。汝行意维摩诘问及，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意维摩诘问及，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息者？佛为助比丘略说法要，我寄于后辟，为苦无常意，苦空无我，寂灭意。是维摩诘来为我言，为迦旃延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旃延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无受因，动达无空无所起，是苦意。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法本不然，今则不灭，是寂灭意。说是法时，彼诸比丘心得解脱，故我不任意彼问及。上一次说到了就是这个然的事儿，然后老师说了这个然的话就是是存在的意思。贴文了呀？没有吗？能看到吧？看不到吗？贴上来了啊，那我再贴一遍，那就是能看到，有一些人后来的看到了吧？看不着，哎呀，这个讲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迦旃延，这个佛让迦旃延去问及，迦旃延就说这个我不堪这个重任呐、为什么呀？就说当时的时候呢，佛为比丘说法要，说完了之后呢，我就在佛说完了之后，我又给他们发挥了一下，给他敷衍了一下，就是给他又发挥了，又往细里面说，往深里面说，往细里面说，往深里面说，说的是啥呢？我说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和寂灭，我说的是这些。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来了，维摩诘就说我是用心生灭的心行说实相法，这是不对的。能看到吗？我看到了，圆融，我看到了。所以者和意念息者，佛为助，你用繁体字吧，我是没问题，繁体字一般都没啥问题。
我不堪任彼及，任意彼及，就是说的是这个
咱们呢上一次说过这个小乘法跟大乘法的区别。小乘法就说的是苦空无常寂灭，就是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苦空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小乘法就是说这个，大乘法说的是实相无相，他就只说到这儿了，他就是还是用对峙的心，还是用对峙的这种心态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佛他说法的过程中，他也说过苦空无常无我寂灭。比如说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额含经》啊，大家觉得就是哎呀，这个是怎么就是要就是比那个再强调了这个苦啊、空啊、无常啊，里面有大段的来说，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佛说法，你比如说是《大般涅槃经》，他就是说的是《大般涅槃经》没有一句说苦空无常无我，《大般涅槃经》说的是常乐我净。还说了常乐我净呢，说完了常乐我净，文殊菩萨说的真有一个常乐我净吗？佛就说了，佛说的那就看他有什么病啊，他有什么病就要用什么药啊，因为他要走了，马上要离开了，这个时候说常乐我净。所以说佛虽然说苦空无常无我，这是他的方便说，你不能认假作真啊。但是迦旃延说的这个，就给他又敷衍了一下苦空无常的这个，就是说犯了什么毛病让维摩诘来大暴打不平呢？ 犯的毛病就是说的是，佛说的方便义，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说，哎呀，我们说世间苦啊，世间无常啊，世间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就是说的是应该求涅槃寂静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在迦瞻言这儿就是成了一个实有的了，成了一个实有了，他自己是确实这么认为的，然后他也非常动情的跟大家这么说，就是说佛的方便说在这儿来变成了实有的，变成了真有一个苦空无常，确实是这样的，离不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如果都无常的话，那么我们还建立什么呀？我们还这个学佛干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解脱了。如果都是苦，也没办法了，也是啊。那解脱就行了，也不行啊。还有空也是一样啊。如果都是空了，我们还修什么呀？对不对？如果都没有我了，那也谈不上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了，对吧？咱们都乖乖的待在这儿趴窝，一动不动，不就寂灭了吗？如土木金石就完事儿了。那就很糟糕了，那个是那就很糟糕了，所以维摩诘就来说了，我们看到了，所以维摩诘就来说了，迦瞻言呢，你不要以生灭，你就是以你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灭了哪个，增了哪一个，是就是说的是用这个两边相待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来说什么呀？来说就是佛说的这个法要，佛说的法要都是实相法要，但是呢，你呢就用生灭的心行来说这个实相法，这就不行了，不能用就是生灭的心态就这么说，不能用你这个就是还执着的心，不能还用执着的心行，堕入两边的知见来理解佛说的实相法，要么着有，要么着空，这都不对。然后呢，后面又说了，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这个就是无常。所谓的无常，无常的背后是什么呀？无常的背后是它的体是不生不灭的，无常来回的变换，来回的变化背后是有一个不变的，不变的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自性，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五受因，它正因为我们有了我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合，所以有了我们的这个十二类众生的身心呐、啊，十二类众生的身心有了，然后又造业啊，又受报啊，这个业报轮回啊，就是这个这不就是生死了吗？就是受生死之苦了。有了五因就有了身，有了身就有了心，有了心就有了这个造业受报，造业受报就有了轮回生死之苦。但是呢，这个苦最怎么样啊？这个苦当体是空的，就是五受因当体是空的。这个苦背后是什么？苦背后是空，空这个空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不仅是苦是空，乐也是空，还有其他的喜也是空，忧也是空。就这样的话，就破了五因了。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那个不是有一句吗？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说的这个五受因洞达空空所起，这是苦欲，这就是度了一切苦厄，度了一切苦厄。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就是这个空啊，不仅仅是我们想到的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空，这个空连空也没有，也就是这么说吧，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它的另外的意思就是遍含一切处都没有离开佛法，佛法就是遍一切处，佛法是就是活泼的，遍一切处都没有离开佛法，就是说的是就是全体即有，全体即空的意思就是全体即有，因为它空无所有，连空也都没有，所以当体即有。我和无我不二，我和无我不二就是小乘啊，他发现了这个我执，他造的他的出的问题很大，由于有一个我，所以会有一个我苦我空，这个我乐。会有一个我担忧我害怕，还有一个我对我错，什么斗争啊，这个忧悲苦恼啊，都这么来了。所以呢，他因为痛恨这个我，所以呢他就立了另外一个什么呀，立了另外一个无我。他这个无我，小乘的这个无我是跟这个我相对应的，他使劲的强调无我，使劲的强调无我。那么他强调了无我，他就立了一个无我，立了一个无我还是怎么样啊，还是跟我一样的，还是与我上立了一个无我。跟我相对立了一个无我，所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无我，真正的无我就是你我他分得很清楚啊，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说与我无我而不二，这是无我意。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意。这个然就是上一次老师有说，就是你简单理解就是法本不生，今则无灭，这是寂灭意。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灭它压根就没生过，说什么灭啊，这是真正的寂灭，这是大寂灭，这是大寂灭海。妙明寂灭海，妙明寂灭海。注意这个然呐、啊，这个然我看了一下解释，一会儿我再摘上去。这个然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它是这个火字旁的那个然，火字旁的那个然，赤然的那个然。赤然是什么意思啊？赤然就是不仅是生，而且热热闹闹的生。就是生的最旺盛的一个状态，生的最旺盛的一个状态就是赤然呢、啊，就是热热闹闹的生，根本就压根就没有那个热热闹闹的赤然的，就是说的是生机动然的那种生，那还谈什么灭呢？就是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诸法诸比丘都得了、就是说心得解脱，所以说他说到这儿大家心里都放心了，要不然光说苦空无常无我，大家的心都在这拧吧拧吧拧吧啊，拧巴着一脸苦相，说到这儿大家的苦相也没了，心自然的开解，所以说我不认不疑，不我啊就是说一看哎呀差太远了，你别让我再去了，别让我再去了。对，这是老师的解释啊。我老师，我这个地方上我贴了一下这个，我看一下，我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找了一下原文也贴上来，给大家多一条参考吧。我看在哪啊？前面的那个迦叶的迦摄的那个地方说法的时候就说过，说这个法呀，说这个法是什么情况呢？法是本自不然，今则无灭。本自不然，今则无灭。我把这一句找出来，是有原来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这一点，我找出来啊。我贴的这两段大家能看到吗？没看着，看着了，好好好好好。行，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个大迦摄的时候的话，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佛就是维摩诘就跟他说了，维摩诘就说的是这个住这个从贫起，这是不对的，就是说的是住平等法应次行起，是不为不实故应起，是为坏和合相故应取团食什么什么的，然后后面的这个地方看无自性无他性，就是说的是本自不然，今则无灭啊。再看再往前看，就是以空聚想入于寂落，所见色于盲等，所闻声于香等，所嗅香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住处如正至正，知住法如幻象，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本自不然，今则无灭，这个地方是说法的本身的一个特性，说到了本自不然，今则无灭。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就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老师的这个解释啊，老师的这个解释，两个然并非同义，触火有然和赤然并不一样啊，如火有然和赤然并不一样。再往下看啊，还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不对对对，老师说的是那个然就是一个状态，是一个存在，它并不等同于然。这个然的括号是我加的，这个然的括号是我加的。老师你上麦不？这是我找了两个地方的含义，下面的是现在的，上面的是上面的那一个。
不是这样，那个赤然呢、啊、就好像有个啥意思啊，凸显出来的意思，把它凸显出来了，赤然然现在应该就是客观存在。它本来就不存在，做什么灭呢？它原本就不存在啊，做啥灭啊？它是有存在才能灭，它都不存在，你说啥灭啊？这不是，这就法本自不然，今何所灭？就这个意思。说它不存在，不存在，所以就不灭，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赤然的意思，就是说它明明白白的。
赤然就是凸显出来了，明明显显摆在你面前了，也就是客观存在的意思。本来就不是客观存在，又说什么灭啊？这就是本自不然，今何所灭？
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两个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净灭义，前面的是本自不然今则无灭，这个地方上说了两次了，说了两次了。赤燃，赤燃并不等同于燃烧的燃，这个后面的括号的燃是我加的，括号的燃是我加的，它表示一种就是存在的很明朗明摆着的存在，明摆着的存在。我原来理解的燃烧的燃是什么意思？我原来理解的燃烧的燃就是热热闹闹的存在。燃嘛，燃就是你燃火着起火来那种，像我们说的热情如火，我理解的是热热闹闹的存在。看看大家这儿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我把这两块都加上了，反正不燃这个地方上有两处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吧。袁师兄啊，你再把摩诃迦瞻言这一段贴上来，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喂喂，哦，贴上来了。佛告摩诃迦瞻言，这个就是说的是迦瞻言说的这个法要，法要这个地方上苦空无常无我寂灭，就是在这个背后，在这个背后是实相，你应该当体的就是把这个实相啊给他说到，但是他没有，就光说到苦空无常无我，说到这儿就完了。所以说就维摩诘就站出来了，说了这个不要以生灭法说实相法，诸法毕竟不生不灭，五阴空无所起，诸法究竟无所有，我跟无我是不二的，法从来没有生过，现在谈什么灭，就说法从来没有存在谈什么灭，这就是寂灭，不是也就是寂灭就是不生不灭，寂灭就是不生不灭。说到这儿了以后，大家就是说的是心得解脱。所以说迦瞻言他就是说我不去，你别让我去问疾，我不去问疾。这就是迦瞻言的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说法要的事。迦瞻言就是说的是小乘，他的毛病就是在于刚才说了，他的毛病就在于佛说的这些是方便，但是他把它当成究竟的了。看看这些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下段。贴不上来啊。阿那律的这个也很好玩啊，阿那律的也很好玩，我找一下我的目录。
我贴上来了，看没看到吗？
没看着。
我贴了图也贴了文字，
这样的是不行。
郑师兄说看到了呀。
啊，看到了。
你那个题目是没翻。
看到了。小乘以三界赤然，还看到了下面的是杨子涵打的，小乘以三界赤然故，灭之以求无为，解释了然，整段就圆了。小乘以赤然，三界赤然故，灭之以求无为。三界就是说的是就是三界就是就如火一样啊，火是什么样啊？火是着得很旺盛的，就是三界朗然存在，凛然存在，明明白白的存在，所以他要把它灭掉以求无为。这种精解就不是我的长项，你们有什么的话该问老师问老师。我看精解的话看的都比较粗，对于这个文字啊什么的，我理解的那个然一直理解到现在，但是我觉得也没影响我理解这个不生不灭的意思。这个说的是阿那律天眼所见，还真见吗？这个里面袁师兄你再贴一下。阿那律它的特点是呢，就是说的是阿那律它的这个名字啊，如果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如业不贪，无灭如意，是这样一个，也有一种称呼叫阿楼陀，也有一种称呼，他跟佛他是一个，也是一个表亲戚的关系，他是就是那个佛陀的那个叔父家的孩子，就是说佛陀成道以后，他看到了，他就是醒心了，看到了他，然后他就随着佛陀出家了。他就是阿那律，他有一个什么最有名的是一个什么呢？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个他跟随佛学法，有一次听佛说法的时候呢，他就打瞌睡了之后，佛发现了之后呢，就批评了之后，他感到很惭愧，也自己觉得自己这样肯定不能够成道，就是没有办法成道，所以他要精进呢，他就这样，他就发誓不再睡觉， 进的去修法。在这个过程中佛就劝他了，说你也不能够这样用功太紧啊，你要就是说要有张力，有松有弛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要发誓，他因为很惭愧，发了大惭愧心，他就精进的修法。结果这个精进多天的不睡觉，他的眼睛就熬瞎了。眼睛熬瞎了之后，佛就教给他用禅定的方法，最后呢他就是证得了，就是这么说吧，在佛的加持下他证得了就是天眼通啊，天眼通。他这个天眼通这里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说见阎浮提如掌中阿摩罗果，就是我记得楞伽经里面有说过，楞伽经里面楞严经里面都有说过啊，楞严经里面都有说过。那个有一个经就是八大人觉经，就是啊佛给阿那律说的，佛给阿那律说的，这个是阿那律。我们再看经文，佛告阿那律，汝行亦维摩诘问疾。阿那律刚才不是说了吗？天眼第一，看看下面的就是说的天眼第一的。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一笔问疾，所以者何？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到这儿来，我们慢慢的说。
嗯，我去休息了，我会定时起床的。
佛告阿那律，这个从这儿说，我打的这一段大家看到没有？好的，这个就是阿那律的这个当时的情况。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一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于万梵俱放尽光明，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这个就是说的是佛让阿那律来问候这个维摩诘，然后阿那律说：我不担这个重任，我看担任不了这个重任。为什么呢？我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经行的时候啊，有个梵王，这个梵王呢就是一个名字叫严净的梵王，他跟就是很多很多的梵王呢就是在一起，然后就是放大光明来到我这儿，然后来问我说的是，就是阿那律啊，你的天眼能够见，就是说多大的范围啊，你的天眼能够见多大的范围啊。我就说了，我说的是我的天眼呢能够见，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佛土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我这看呢，就像是掌中的阿摩罗果。阿摩罗果就是像那个现在的来说的那个橄榄的那个，就是橄榄核一样，你一个手掌橄榄核那就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大，你想想它跟那个手掌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易如反掌，然后呢都看得玲珑剔透，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后面就是维摩诘说的了，这就是说的是阿那律这儿的。我看一下这个经节里面的，再看看经节里面说的这个啊，这个这里面呢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他来了之后的话，这个梵王会来，这个天眼，这个他说了，就是说的是阿那律不是天眼第一吗？天眼呢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梵王会来看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天眼呢一般来说有两个，一个是修得的，怎么修得的呢？他深入禅定，他得了天眼通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报德，怎么报德？他报生到哪儿了？报生了色界天，他自然有天眼。这个天眼跟肉眼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天眼跟肉眼的区别就是我们肉眼所见呢，比如说我们只能见到中间的，特别近的我们看不清楚，特别远的我们也看不清楚。特别远的东西，你放一本书放在一丈以外，那就看着就不行了，上面的字就不行了。这是远近这个地方有阻碍。还有一个呢，粗细有阻碍。我们看东西看得粗，细的都没有了。什么叫做细呢？细的东西啊，它这个色相的细致在于什么呢？老人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微细色相。什么叫微细色相？比如说是空气，我们看着空气是看不到的，我们看空气是透明的，实际上空气中有很多很多暗暗的微粒，这就是属于是这个微细之相。这个微细之相啊，要仔细仔细的分析起来的话，这么说吧， 我们比如说是情绪激动了，那么我们的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微细的变化呀，是不是啊？我们的脑电波啊，我们的这个血液的跳动啊，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就很微细很微细，我们看不着。也就是说精神世界的这个动，这个扰动所产生的微细微细的这种的，就是按照现在科学说叫暗物质的东西，那么它也能看到。你比如像磁场啊一类的，就是能关到这个，能关到这儿的这一种的，一般就是说的是哪种报能报得的，就是色界天的，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已经没有那种欲望了，没有就是说的是就是有明显的那种性欲的那一种的，它已经没有这个了。没有这个的时候的是色界天，这个时候对于色的观察就是远近粗细都可以看到，远近粗细。所以说他一有天眼就感得了谁呀、啊？就是哪一类的人来找他呀？梵王就是色界天的啊，色界天大梵天王就是这一类的色界天的。色界天的梵王来说，你有天眼通，我也有天眼通，咱俩比比吧。实际上他就属于是，因为一般的就是说，比如说是色界天的，他能看到的，他能看到一个世界的，对吧？他能看到一个世界的这个。六道众生啊，若眼若镜啊，他不可能遍观其他世界，但是呢就是这个阿那律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遍观到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佛土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说他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天眼是释迦牟尼佛加持下的他才能有的。所以大梵天王就佩服他这个呀，大梵天王就来这儿来问他了，哎，听说你有天眼通啊，你的天眼通能见到哪儿去啊？我有天眼通啊，我就说是，就是说我怎么就是说的是见不着你能见的，你都见到啥了？你给我说说看呐、啊，你给我说说看。他说，哎呀，这个也没啥，这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掌中的这个果，你看就这囫囵吞吞的一个果，嗯，就答是这么答的。这个时候维摩诘就站出来了，不可见光谱，对对对。在按现在的说法就叫暗物质啊，这一类的东西啊，黑洞啊，就那些的，就是微细相，就是指的。所以说简单来说，这个老人说的那个色啊，有那个粗相，还有这个微细相。微细相简单来说就是无相，无相它也是一种相。再往下接着看吧，哎，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到天眼这儿了。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那律，天眼所见为坐相耶？为不坐相耶？为坐相耶？为无坐相耶？假使坐相，则于外道五通等；若无坐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哎，一句话给他卡死了。这个维摩诘一听说，哎，阿那律啊，就是说你不是天眼第一吗？你都说了你看到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阿摩罗果了，那你这个看到的是就是你造作而为的这样的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一个相啊，还是你压根就没有造作的而是一个相呢？假如你是造作的这样的实际而有的这样的一个相，那你这种造作外道也可以啊。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他修禅定，外道的特点是什么？外道的特点就是我不求解脱，我专门探索禅定，禅定的乐趣无比。我还有一种乐趣是洗了洗，舍掉洗的那一种的乐趣，就是说那种的法，就是法乐殊胜无比啊。就是说他在这一块玩，他玩这个东西，他为了贪求那个禅定，他是贪求禅定的。外道是这个特点，他在里头玩啊，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说在这里面精进精研的去发展，那你最后的话就是你就可以从就是说的是地聚天这儿的这个，你可以越过这个欲界天到色界天呢，到色界天就得派天眼通了，也就是假禅定之力就可以达到这个天眼通，假禅定之力就可以到天眼通，而且呢就是毕生的精力都不用来干别的，都用来干这个，就是说一心的修炼最后得到了天眼通，这不是典型的外道吗？这不是典型的，就是你造作这个相，你造作了这个相把它给造作出来的，你是造作出来的，那你跟外道的五通有啥区别啊？你跟外道的五通有啥区别啊？实际上这个五通啊本来不是坏事，但是一跟外道一说啊，就让他很嫌弃了，非要摘干净不行。因为外道很多，外道他就是为了得这个天眼通，就是为了得这个天，他不是为了别的。所以说我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要摘清楚，哎呀，你可别说有通，一说通好像就感觉是外道似的。就说假使坐相就和外道五通一样了，你有造作的相就跟外道一样了。假如说你没有造作的相，那你没有造作的相就不应该看见。你为什么说你看见了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阿摩罗果啊？ 就意思说你这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有看见，你假如说你是天眼能见，那你就跟外道一样了，你就跟外道一样了，你跟外道一样的那种是折腾折腾折腾出来的，你修炼成了一个天眼通，对吧？假如说你没有一个见，你没有一个见，你咋说你见了呢？没有一个见的话，你就不应该说你见到了什么什么呀，你就不应该看见呀，你还看见了三千大千世界呢。你要是不造作的话就不应该看见的，你有造作的话就是跟外道一样了，你要是没有造作你根本都不应该看见。就这样就把他给卡住了。看看下面吧，他问了这个。师尊，我实默然。就是维摩诘的特点，他善于卡脖子，看样子是。他一问你到底是造作的还是无造作的，造作如同外道，无造作的话你为啥说你看见了，你就不应该看见，无造作你就不应该看见。一句话把他卡死了。师尊，我实默然，为助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即为作礼而问曰：是孰有真天眼者？维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于是严禁梵王及其眷属五百梵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礼维摩诘足矣。忽然不现，故我不任意彼问及。这个很快就快说完了。我当时就卡壳了，愣在这儿了。然后诸凡就是听说了之后呢，就说：哎，这个我们天天就在这儿弄这个天眼，这个天眼那天眼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啊？假如说天眼是以造作而为的还是不造作而为的，如果是造作而为跟外道禅五通一样，如果是不造作而为的，你还为什么有一个天眼能看见呢？你就不应该看见呀。诶，我们天天的用天眼见呢、啊、见来见去比来比去的，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没听说这个，那就是说这个人看样子是不同一般。色界天的特点是什么特点？色界天的特点，它就是不是吃东西，它也不是就是说的是闻东西啊什么的，它这个色能表达它的意思，色能表达的，所以它会问一个就是什么真天眼吗？真天眼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你有法眼吗？你有真眼吗？真眼就是能够洞察本质的眼。你这个人有眼呐、啊，有眼呐、啊，学人自有学人眼的那个眼，就是能够洞察本质的。色界天的特点就是用色来就是表达来沟通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他说是孰有真天眼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问的你能够有真法眼吗？洞达一切的法眼吗？就是这个意思。这有真天眼吗？维摩诘就说的是那个世尊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呀，他是真天眼。他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说的话很简单，就这三句话。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这三句话的话，就是说的是很有意思。常在三昧是什么意思啊？常在三昧这个话听着很好听，但是呢，我觉得呀，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佛说法它也是有针对的，佛说法它也是平常的。什么叫做常在三昧？这么说吧。你跟色界天的人怎么说？你跟那个有天眼的人怎么说？有天眼的人，如果从咱们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修禅定得来的，修禅定就是他入了禅定，他就有三眼，有这个天眼，他出了禅定，他就没天眼了呀。所以跟他们要说什么，他是有出有入的，一入进去就有，一出就没有了。所以说怎么跟他说话，就这么说，常在三昧，就是说他这个天眼是不灭的，他这个真眼是不灭的，他这个真眼就是说这一就是这么说吧，一明有明。一明有明就常在三昧，一明有明。常在三昧，这个是针对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一种的，有禅定，入禅定，然后能够洞达一定的就是一定的这个能够有一定的天眼通，就跟这种人说的，说他们是要入三昧的，所以说是常在三昧。住见西见住佛国，不以二相，这两个应该连起来说。天眼见到什么了？天眼能看到什么呀？天眼就是比的是什么呀？你看到了什么？我比你看得更远，我比你看得更细致。那么远了跟近的不就是不同了吗？细的跟粗的不就是不同了吗？所以说他就是比看有没有更新鲜的呀，他要看到更新鲜的东西。他们天眼的是看这个。那真正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天眼的是看什么呀？住佛国都不二相。 都没有一个二，没有一个垢和净相，没有一个远和近相，没有一个微妙跟粗大这的分别之相，没有一个平坦跟这个曲折之相。所以诸佛国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若以法眼，这个法眼看这什么，一切佛国都是什么呀，都是不二的，都是平等不二的，一切佛国都是平等不二。为啥平等不二啊？全都是梦幻泡影啊。佛国也是针对于这个污垢之国，污垢之土而划线的呀。就是常在三昧住见佛国，不以二相。这个地方的话，我认为不以常见西见住佛国，不以二相，这个逗号可以不用。西见住佛国，不以二相。看看咱们都要在看啥，咱们看的都是比，看看怎么样看不同，怎么样看不同。但是呢，就是说的是真天眼的这个，这看到最高最高的这个是咋不同啊？看到一切都同，一切都是同啊，一切都是同啊，一切都是不二啊。西见诸佛国，不以二相。这就是整体的，就是说的是阿那利的这个天眼所见的这一段说的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句。我现在也没啥想发挥的，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但是这一段的精髓全在于这儿，诸佛国不以二相。所以就是也说不二法门啊什么，这都说烂了，但是这一句话的话，你广深就是广而言之的话，你这一句话如果能够洞达的话，你就没事了呀，你就没事了。凡圣也不以二相，高下也不以二相，对错也不以二相，你还有啥事儿啊？寂灭相，我建议不要太多的发挥，不要太多的发挥，你太多的发挥它吧，别扭。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不一二相，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梵就是大梵天王，还有500的这个梵天眷属，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全部都发了三藐，就是说的是启发了他们的心地，让他们发明了心地，让他们发明了心地，发明了心地理维摩诘足矣，就是理了他的足不见。很有意思这一段，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说的是阿那利天眼第一，所以引来什么呀，引来这个大梵天王来问他呀，你的天眼咋样啊，你的天眼咋样啊，咱聊聊吧，你的天眼咋样啊。然后维摩诘就蹦出来了，你那个天眼是造作的还是不造作的？你造作的跟外道的那个五通有什么区别？你不造作的，你怎么会见呢？你不造作就不应该有见。你到底是造作的看到的，还是不造作看到的？一问他愣住了。诸梵天王说：“哎，没见过这种说法的，就是说的是谁有？那你这个阿那律不玩了，不跟阿那律找了。原来以为他天眼第一，要跟他攀比呢。看样子这个阿那律不行啊。那还有没有的？还有没有更有天眼的？有没有真天眼的？真天眼是什么？真天眼就是他从来不会，就是说的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啊或者什么的，他那个就失去的。哎，就是那个他洞见的东西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失去。他这个一直有，不因为他比如说是身体衰弱了、衰败了就没了，不会这样的。他也不会因为禅定深了就多好啊，禅定浅了就不好啊，不是这样的。这是就是佛是这样的一个真天眼，常在三昧，他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一切佛国皆是不二，看到了是这个。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原来还是瞎呀，是原来是瞎，但是呢，他也有他的那个呀，他有他的那个，他一听把那个阿那利给问住了，他就来那个了，他就来那个什么了，来找了。你说的阿那利瞎是说的是，你说的瞎是阿那利还是大梵天王啊？于是严禁梵王及其眷属500梵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维摩足以阿那利。阿那利那是视线，他是视线，他不视线他瞎怎么能显出维摩诘明啊？他视线他瞎，邵东方就放心了，我看样子有救。推而广之，人家骂你不骂你也是不二相，不以二相。高啊低的也是不二相，不存在一个你高他低，不存在一个你努力他不努力。哎呀，这些东西也可能有一些是心量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问题。反正时间长了，磨长了，这些东西就平淡了，不会那么多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啥的。你修了心中心，并不比别人高到哪儿去。 修的时候觉得自己挺不容易的，这也放弃了，那也不要了，怎么怎么样的，哎呀，其实这都是本分事儿，也不是说因为这修了新中心就怎么怎么样了。还没有说完这一块儿，最后一个小八卦，最后一个小八卦就是说的是，严净饭王他说了就说了一句，有佛世尊真田得真田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然后严净饭王和五百眷属梵天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维摩诘足矣。然后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合掌而退啊，或者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欢喜而退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有没有这种一般的都是这种啊？你看哪一个经后面就这样，忽然不现，这个也挺好玩的。忽然不现，天人呢就是这样的，天人他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楞严经不是说过吗，纯想即非啊，纯想即非。他的特点就是说他有起心动念了，就是说他是靠心来的，他看到了阿那律的这个有天眼，我有天眼，他看到了他这个心念，所以他来问，哎，你这个天眼，我这个天眼，咱俩比比谁的天眼怎么怎么样，你为啥得那么多的天眼，我这天眼只有一点丁点啊之类的，他来这个了。没这个心了呀，忽然不现实，这个心没了，这个妄想心没了，这个妄想心没了，人也就没了，就是这个意思。忽然不现就是这么说，妄想心歇了，妄想心歇了就是忽然不现，忽然不现，没事了，按照我们来说没事了，电影演完了，结束了，散场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故我不任意比问题，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一段有点好玩，因为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说跟我们比起来的话，它不属于是我们这种是人道的，它是天道的，所以有一点点差别，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究竟之理是没有变的，究竟之理是不变的。就说天突然现出来饭王，还有很多眷属，哇，围了一堆上来了，然后就说了一句话：“常在三昧，悉见诸国不已啊，诸佛国不已二相。”哦，原来是这样，哗就没了，这个就完了，所以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整体的，袁师兄再贴一段，来得快去得快，这一段就是这个是说的是阿那律的天眼的，阿那律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天眼。实际上这个色界天他的寿命，欲界天的寿命我记着还是能够是以多少多少年来算的。到了色界天，他因为就是说的是这个身形上的话来说的话，他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去除了这个欲望，他离欲离得很干净，他到色界天他的寿命，色界天的初禅天，是色界天的初禅天，我记着他的寿命就已经是以劫来计算了，他不是以年来计算的，他是以劫来计算的。那是咱们说的，因为咱们没有天眼，所以说咱们是只贵子眼症，不贵子天眼。对对。你在天眼，你在色界天就说不贵天眼。咱们不在色界天，不是比那个，咱们比的是其他的那些外相啊，不贵其他一切外相，只贵子眼症，不贵子行旅，这就叫。只贵子眼症，不贵子行旅，知道了吧？看着咱们可勤快了，又干这又干那的，又是手脚并用的，又是天上又是地下的，整了一堆的，就是看着咱们这个人道中的这样。实际上呢，越往上越简单，越简单，它不是复杂的，你知道吧？它的物质世界也不是复杂的，不是像我们的这个多复杂的。只贵子眼症，不贵子行旅。这就是这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阿那律的这个就是跟那个这个大迦摄呀，他们那个还有这个他们的都是根据他们的特点来说的，他们的特点什么第一啊什么第一啊，根据那个来说的。阿那律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天眼第一。天眼就这天眼第一，这个也到维摩诘这儿，让维摩诘给他挖了，维摩诘把他的眼给他挖了。原来有个肉眼，让他的惭愧把自己的肉眼给挖了，生大惭愧心，精进用功得了天眼，精进用功好不容易得了个天眼，又让维摩诘给挖了。对呀、啊， 这才是真眼。真眼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一段里头就是那两句嘛，我见这个诸佛国不以二相，就这样。用天眼一衬托就知道不以二相多珍贵了吧。还有一个前伟说的这个只贵子眼正不贵子天眼，咱们的人没有天眼，咱们的人呢、就羡慕天眼。这个我记着，这个今天赵丽萍不在，我记着他们在学维摩诘经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是一个小细节的特点，就是相继世界的菩萨来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佛就告诫他们，是怎么告诫他们，让他们要收摄身上的香味儿。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有师兄就不明白，要问为什么佛要告诉他们要收摄身上的香味啊。实际上的话，那个经啊还是经节里面是有解释的。因为啥呢，你这个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啊，他比较陋鄙啊，比较陋鄙啊，比较陋鄙的话，你看到了你自己没有的别人有，你就去羡慕那个去了。也就是我们跟天眼天人在一块儿，我们羡慕，哎呀这么多眷属啊，哎呀这么高广啊，哎呀他能放光啊，他能震动啊，我们光在这儿就羡慕他了，就自卑他了，我们还哪有心去求无相法呀。所以佛说，你要是到这方世界来摄受这方众土众生的时候，你收摄你的香气，你别就是你香气一放都说，哎呀好香啊好香啊。就像我们现在说那谁谁谁，就是说的是那个哪个老师多高大帅，哪个老师多有钱，哪个老师皮肤多好啊，哪个老师都就是你看啥去了，就是就这玩意就成了业障了，很像是好事，实际上成了业障，成了一个弘法的累赘了。不羡慕。对呀、不是说的是不是怕刺激，真正的修道人他就没有这个，他只看这一个。他种的只种这一个不种别的，但是不是那些修道人他就开始种这个了，没办法，这是对于十方世界众生，十方世界就是你接触的人多了，你不是对一个人，你接触的人多了，那这人里头就啥样的林子大了啥鸟就有，所有人去羡慕这些事儿。这个有没有了，我们袁师兄看优波离优波离戒行第一也挺好玩的。好嘞，就先贴到这儿吧。第八个优波离说戒重增罪佛。这个优波离啊，他就是说的是他是戒行第一，或者叫持戒第一。优波离本身优婆离本身这个人的特点呢、他是属于是首陀罗阶层。首陀罗阶层就是说的在印度的里面婆罗门的刹利地啊什么的，就是一共是四个阶层，首陀罗是最下层的。首陀罗是最下层的，所以说他就是说的是这个虽然是最下层的，很卑微，但是他呢他工作非常的勤奋认真，非常的老实，就是说的是踏实肯干。所以说呢最后他到就是皇室里面去理发。这个佛陀啊回来省亲的时候，阿那律啊阿难呢、他们都要出家呀。这些人他是个理发师，他是理发师，他就跟随着他们的话，就是说的他们就说了，哎呀你给我理完了发你就回去。但是他可难过啊，他走在路上他一想算了，他说我也要出家，他就想跟这个王子一块儿出家，但是他属于首陀罗，属于最下阶层的呀，所以说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就是在出家众里面大家该怎么对他。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是可以出家，因为这个是不看阶层的，不看这个阶层的，所以说就是允许出家，出家了大家是平等的，不是说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是那个啥，是那个这个是下等的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出家了大家是一样的，大家是一样的。由于他原来啊就是说的是在最下等的人里面，然后呢工作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就是肯干，然后呢本性又忠厚老实，所以他不是赶得在皇宫里面当理发匠吗？所以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什么特点，他不闯祸呀，他的特点就是他一点也不闯祸，所以说他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在戒律方面的话，他一丝一毫都不犯，要自一丝一毫都不犯，就是说的是佛经里面说，他说的是就是从受戒以来从来没有犯过一丁点的戒律，从来没有，不像有的人的大大咧咧的什么什么的，犯了都不知道啊什么的，就是说从戒相上啊，我们说的是戒相上啊，就是所以说他是这个戒律的。后来的时候就是说三藏十二部里面的不是经律论吗，律就是他送出来的，就是说他就是 说立藏的集结就是是他挑头来做的，他挑头来做的。我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还有关于两个戒律的故事，有两个戒律的故事，就是说一个是说的什么呢，一个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犯了国法的人可不可以出家的事儿，就是说有一个就是释迦族啊，就是释迦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他们这个族下这儿的，就是他们这儿就是说原来国家有一个规定，就是释迦族的女子呢不能嫁给别族，否则的话就要治重罪。就有一个女的呢，她就是老公死了，释迦族的老公死了，然后呢她就是说的是也很难过，然后呢有异族的向她追求的话，她也是心动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她前夫的这个她的亡夫的这个弟弟就是想占她为妻，但是这个弟弟他品行也不行，你想他想要他嫂子，这品行又很差，然后呢这个黑驴车女啊就又生气又害怕，他就跑了，跑这个他的夫弟都说你看看你这个人，我就你要是跑了，我要是得不着，别人也别想得着，他想去把这个女的杀死，把这个女的杀死，然后就把他给这个弄伤，给他送到政府里面，把他给处死，然后这个女的是没有办法，他就只好跑了之后的话，就是碰到了这个佛陀的弟子，然后他就跟着佛陀的弟子想要出家，然后后来呢人家就在这个出家众中找到了他，然后释迦族的人就不高兴啊，就是说的是他明明在我们这儿犯了重罪了，逃到这儿了，就是说的是这个逃到这儿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按照出家人的这种想法的说，他不管是有罪没有罪，现在他已经出家了，就不应该再去，就是出家的跟在家的是两回事，你们就不要再找他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释迦族的人，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哦，那你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犯了罪没法制裁，那就是我们制定罪还有什么用啊？制定国法还有什么用啊？就是两边就争执不下，就来找佛陀来问，就是说的是像这种的，不可原，但是他国法是犯了，这种的人是应该收的出家还是不应该收的？大家觉得呢？大家走神了。应该收出家，收，大家都说收，佛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国法可能是不合理，但是呢那个事儿啊，就是还是属于是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合理不合理的这个事儿呢，那是人民的事儿，就是说的是还是就是他既然有了这个法就应该尊重这个法，就是说的是他在这块没有了就不要让他出家，得等到他这个事儿了了，你比如说他可以调查之后的话，你别以为他就调查之后发现不是他的问题，那就可以宣判他无罪以后再出家。在没有宣判他无罪，他还带着就是说的是不管他是有什么情有可原情无所原，他犯着这个国法来，还没有就是这个地方还没有还清，就不要出家。你看这个地方好像显得很无情，实际上的话这一点对僧团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保，而且也很客观。问出家失去不应该收啊，有两个收的，有一个不应该收，还有一个说是问出家事，还有组织说了算。哎呀，你别提这俩字，你这个实心呐，你不要说闯祸的话好不好？你不要说闯祸的话啊。实际上的话老师啊，就是说的是咱们师兄弟是有出家的，你知道的，就是我这个时候不能再举人了，老师。不能再举人名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的，他到时候他当时的时候去出家的时候，那寺院里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有几个，比如说是你离婚了没有，你离婚了你这个离婚证明你得给我看，欠债了没有，你就是欠人债，对，欠债了没有，打官司的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有的。老师你还有什么，老师你再上麦来不？
不是，我说这些啊，这是规定，至于说现实是如何的事，那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从古到今都有这种这种规定的规定，就是佛制的，不允许出家，你欠人家钱不允许不接受的，不要说是那么大事呢，更不接受，不 可以的，这些是都不应该。你说是不是有欠人家钱也出家了？那是另一回事儿，那是按照规定是不允许的。这么说，那是规定。是。至于现在的离婚证明啊啥，至于现在那古代没有离婚证，也不可能有离婚证明。我说的是古代的规定。现在离婚证明什么是现代人说的？我讲的是古代，从古到今就是这样，这不允许的，欠钱不还是不能出家的，就是有外债的是不允许接受的。不要说那么那这事更大呢，那事呢大了更不行。那个你说那个那个可是跟出家人没关系啊，那是皇帝的命令啊。你只要是你比方说你只要是有那个罪出家，我就不追究了，并不是说这个那是出家人的规定，那是皇帝的命令啊，世俗的事儿。三车和尚那一种那是国法，那是国法的，那是国法。
就是这个说到了这个阿那律的这个，还有一个戒律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小细节的问题，也是阿那律问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问题不是那种特别重大的问题。他说：“哎呀，这个我们出了家的，就是说的是有人就是跟我们就是居士啊，就是有这种就是请教问题，就是请教生活上的事。有的人就是涉及到了，那么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上的这些男女就是做媒。”来牵红线吗？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说是牵红线啊，就是可以做这种事吗？可以做这种事吗？可以做这种。
那是破戒的，绝对不可以。那是破戒的，戒律上不允许的，戒律有明文规定，那哪能那样弄啊？不可以的，
这个就是
不可以去做媒的，
这个是说的
不可以做媒人的，戒律有明文规定。
这个就是阿那律的这个问佛的第二个回答，佛的第二个回答就是说的阿那律中最有名的两个问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阿那律问的。然后佛回答就说，老师刚才说了那个，就是说的这个是为啥，就是说戒律是不行的，就是说你有男女做媒，那就是有一个男，还有一个男在，还有一个女在，到了女这儿考虑男，到了男这儿考虑女，这个东西啊，这个地方是犯了戒的，犯了戒的需要忏悔。如果有这个在，这属于犯戒，犯戒是需要忏悔的。这个完了，但是佛还回答了一点很好玩的，佛还说了，佛说啥呢？就是说，假如说他们呢，就是他们自己有婚事了，他们要求。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说是既然是犯戒的话，那个阿那律说，哎呀，那就是他们有婚事来找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啊。佛就说了，如果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的这个也是合法的，他们愿意让就是让你来做证明，这个是可以为他做证明的。所以我们看到本来我们觉得很可笑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怎么就是有这种的，好像在素食馆举行什么，然后找是就是这个和尚啊什么的，这个倒是有，就是佛说过，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合法的，他们是合法的婚姻，然后他们也愿意就是说的是来皈依一个法师，让他给做证明，这个时候的话也可以在佛法僧三宝之前为他做证明。就是佛回答了这两条啊，回答了这两条，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这就是阿那律问的。在家居士可做，你修行人呢就不要做媒。这个地方的话，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有，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做媒，也不介绍人出家，这两个都不行，不是我的长项。对对对，就是证婚。原来我是不学佛的时候就干不了这些事儿，不学佛的时候，谁就是说我身边认识的谁跟谁什么好了，最后的结局都很糟糕，都以分手就吵得不可开交，你老死不相往来，很糟糕为结局，就是没有这个缘分。这就是说的是阿那律，不是说的是这个优波离，他就是戒律第一啊，优波离戒律第一。哎，赵丽萍来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优波离白佛言，对，这应该是从佛告优波离开始啊。佛告优波离，汝行意维摩诘问疾。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为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思究，我即为其如法解说。稍等，我开一下门。 哦，对对对，袁师兄贴的，袁师兄贴的这个优玻璃的这个，就是你去问问吧，然后优玻璃就说了，我不行啊，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以前的时候有两个比丘犯了律行了。犯了就是犯了戒了，不敢来问佛，就来找我了。哎呀，优波璃啊，你看看我犯戒了，就是说的是，哎呀，这很糟糕啊。我觉得自己觉得很羞愧，很羞愧，非常非常的羞愧。我也不敢去问佛，就是愿解，就是说的，你就是来跟我说说呀，来就是说的，来说一说我这个，你帮我解一下我的这个疑惑烦恼啊。然后的话就是说。我这个悔恨之处啊，就是来找你了，希望你给我开解开解啊，然后是能够免得这个犯戒的过错。然后优波离就为他如法解说，如法解说是什么呀？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了有那个规矩吗？优波离他问的这个规矩多呀，而且他本身的话，他哪一条规矩他都遵守了呀。就是从戒相上来说的话，这些一是一，二是二，出家人的这个，所以他就给他就是解说这个戒相上的规矩，一是一，二是二，他就给他解这个了。所以维摩诘就跳出来暴打不平了，哎呀，只等你等一等，你就是你再重增他的罪，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重增他的罪啊，重增他的罪。这是后话。前面的这个地方有经解的，有的人说他犯的是啥戒啊？犯的是很可怕的啥戒啊？就是这个杀戒跟淫戒，有人这么说。但是呢，我在鸠摩罗什和这个僧肇的解释上没有看到说他具体犯了什么。但是呢，他这个戒肯定很重。为什么呀？如果轻了，他就问一下佛嘛。你看优波离他不就问吗？你看，做媒可不可以？这个叫什么来着？前面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能不能出家？他有什么他都问呢？这个人为什么不问呢？就说明他犯得重了。他犯得重的来说的话，他就很担心害怕什么呀？害怕他自己，比如说把他就是说的是，你这个犯得重了，你以后就说不要在僧团中待了，这怎么办呢？这我就没法修行了呀。没法修行了，我就不能在僧团中待，我就不能，万一给我驱赶出去呢？万一我修行的都没有用了呢？他害怕的是这个，他就是心里面呢，就是说他知道自己错了，就是以为耻。你大家注意看是什么样情况下说是重罪，是犯了律行以为耻。要是有另外一种人错了，他根本都不认错。那你就跟他说这两重罪啊什么什么的，心王罪灭两俱空，他都不以为罪，你还说什么心王罪灭两俱空啊？他要知道自己错才行啊，他都不知道自己错，所以这个地方他知道自己的错，而且他悔恨无比，羞愧无比，而且羞愧到什么程度啊？羞愧到就是说的是都不敢了，就不敢了，就生怕问了佛，佛要跟他说一个就是说的很糟糕很糟糕的决定，他完了，他都没法修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是惴惴不安的，特别特别的就是羞愧，非常非常的羞愧和非常非常的害怕啊，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那就有点像啥呢？找了一个律师，你看看我犯了这个律师，你先跟我说说，我先不去自首，你先跟我说说，我这能判多少刑啊？有点这个意思。这个律师就跟他说了，哎呀，你这个依据法律来讲，你这是这个四个客观条四个犯罪的要素，你看看你有几个，一个两个。我们就是说的法律也有这个精神，法律有四个要素嘛，什么主观上有杀的意思，然后客观上你就是说的你去行了，你去实行了这个行为。实行了这个行为，然后呢，也确实这个行为造成了损害，等等等等，而且你是故意的，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几种，四要件嘛，犯罪也有四个要素的，我们法律上定义是，他就给他就从这上一二三四五给他讲这个呢，所以维摩诘就跳出来了，看看这一段大家有没有，还有哪个字词不清楚啊什么的。刚才就说了呀，他问了佛，万一的话就是按照规矩就这么说吧，哦，那个问律师，你看我这能判多少年呢？律师说完了，你这永世不得超生，完了你这要判终身监禁，那不就完了吗？他害怕什么呀？他不以为耻，害怕的是什么呀？他害怕的是万一的话，就是佛说的话是不能更改的呀，佛有权威性啊，万一佛说了，他按照他的想法，我这个罪特别特别的重，重到什么程度啊？重到了就是说的是他就让我不要修行了，我修行也没有用了，以前的修行也白费了，以后再修行也没有用了，重到这种程度怎么办呢？他害怕这个后果，所以不敢问佛。这个地方上我鸠摩罗什跟僧肇是有说的，佛的威严也没关系，佛的威严也可以问呢，为什么威严了就害怕呢？为什么威严就害怕？他害怕的还是在于他自己的这个修行之路， 我找一找，我记得这个地方上是僧肇他们是有解释的，我看看啊。不敢问老师去问师兄的这种人，他就是有罪，要不然他怎么去不敢问老师呢？他心里的堂堂正正的，他为啥不敢去问呢？你说的这个就是威严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是不全是，不全是。你看看鸠摩罗什的解释，于佛尊重惭愧身故，就是太尊重太尊重这个佛了，不是说那个威严跟你说的都不一样，太尊重他，再尊重觉得比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差太大了，反差太大了，太惭愧了，太惭愧了，对不起佛呀，佛恩难报啊，不好意思去问，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于众中大恐怖故，复次将以如来明见法相，决定我罪不浅，则永出轻重，妄觉真路也，就是这个意思吧。鸠摩罗什跟僧肇在这里就解释，就是说的话，就是害怕，就是说的是害怕呀，害怕的话，万一佛说了给我定了个罪，完了我以后的话就从这二众中出去了，以后再也不能进僧团了，以后我再也不能求解脱道了，完了完了完了，你修行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哇，我永远不能解脱了，这事儿可就大了，修行人最怕的是这个。所以有的人在这儿解释的是说的是他这两个人犯的是重戒，犯的是极重之戒，就是说的是，就有的人就说是根本戒，什么不是根本戒，就杀盗淫妄，这个是重戒，这个是重戒，四种清净明慧里面有，不光是这一个尊重和惭愧啊，周鹏啊，不光是这一个尊重跟惭愧啊，不光是尊重，还有一个异于呢，自己把自己。这个时候不是百味杂陈，前尾啊，你就是没犯过错，你错的时候你就是很就惭愧，那是很惭愧，很难过，很担心害怕自己由于自己的过错不能弥补就完了。犯错你没犯过错啊，我经常犯错，呵呵，你这还百味杂陈呢你。呵呵，不是百味杂陈，不是百味杂陈，害怕难过担心无法弥补。害怕难过后悔担心无法弥补。对呀，对呀，怕自己，你看看，你看看什么叫做没救。像我们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我们的这就是说的是，所以我们是要求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的，怕就是这个罪让我们不能够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啊，就是怕的是这一个，怕的是这一个，就是怕的是什么，就是怎么是有救怎么是没救，怕的是自己就是说解脱道没戏了，解脱道没戏了，修行人这只有解脱道，不可以有别的志向的，李森啊，你要是有别的志向跟想法啊，说明你的知见就是说的是还远得很呢，这是第一个，你有这种想法也很难真的明心见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假如是有这样的心性的话，别的东西确实还有个事业可救，还有个事业可做，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救自己，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修了心中心它能够减轻一些烦恼，但是根本的烦恼还是有，你以后多多少少还是有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就算是你身心世界化空了，对你也没有用，对你也没有用。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修行人他的特点，修行人就是他知道这些，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世间再怎么样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他知道这个，所以说他害怕的是什么，都没有意义了，那就要从这个世间解脱出来，他害怕的是自己解脱不了呀，那是真害怕。所以说出家人是这样的，深信因果，从因果角度来说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因果角度，你杀了人将来无非被人杀而已，这有什么呀，你只要能够接受将来被人杀，你今天杀了也就杀了，罪它就不一样了，罪它是一种就是说的是对自己的一种的深重的影响，各种心所都具备了呀，老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各种的心所在于心王，你心王不空的话，你就是各种心所看碰到什么环境它发什么样的心所，不是说的是各种心所都具备，你心王不灭它本来就是各种心所都具备，它只是说碰到的环境不一样，它表现出来的不一样，就怕出世间，对，就怕出世间无果呀，这个就完了，这个就完了，所以说他害怕呀，他不敢，他不敢，诚以为耻。昨天的时候学到了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名上坐那儿，名上坐那儿的那个特点，但是可惜那个法师太宽容了，太宽容他了，就是说的你要是就地而倒的话因地而起啊， 就是说他因为摔了一跤倒在地上了，就是摔跤了，但是他因为这个地他可以起来啊。如果是诚以为耻的这个修道就很有希望了。你看那个净除业障经里面的毗卢多菩萨也是这样的呀。永师菩萨净除业障经，佛说净除业障经，佛说净除业障经里面的，我们说过就是永师菩萨他就是杀盗淫妄都犯了，而且是一个出家人。后来发就是说的是清醒过来了，发现自己都犯了，他都简直是就是那他的就是入地狱啊，那杀盗淫妄都犯了还是出家人，那可不就是入地狱啊呀，那都就是没希望了呀，那都要疯了呀，都要疯了呀，就是身心都迷失了呀，就是说的迷乱。后来碰到毗卢多菩萨给他讲戒，讲到最后来说是什么呀，讲到最后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净除业障本来空。说完了净除业障本来空的话，还说了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佛性，都是智慧，还说了这，说了这个永师菩萨就是说的是在这里得解脱了，他的原来都就是那就忏悔成那种程度了。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祈祷。对，禅师说话就是简明。诚以为耻，就是被障碍住了，这叫重增罪。因为解释功解释解解脱歌里的太师公有提到永师菩萨，所以我们在学习解脱歌的时候，我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永师菩萨的这个情况。永师比丘，他叫永师比丘。永师比丘的这个公案就是在净除业障经里面的。我还想贴僧照的呢，僧照也是这个意思，反正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僧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丘啊，因为自己这个犯了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不敢问佛。然后呢，优波离呢，他在戒律上又非常的擅长，所以呢，就来问优波离，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罪业轻重啊，害怕万一要是重了，佛一说没法改了，以前的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先让这个优波离啊，就是给他解释解释，他衡量，就是说的是有这个意思。那个优波离就是如法给他解释，优波离如法解释就是说，按照条文的规定，按照这个戒律的这个明文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你这个罪有多轻啊，有多重啊，应该怎么悔啊，应该怎么改啊，就给他讲的是这个。然后呢，犯错的都是以耻为主，害怕惩罚不多。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呐。众生害怕的是惩罚，你就是不惩罚，你也是觉得这事儿做得很不对，这才行啊，以耻为主是好的呀。二祖说，犯错能不悔，即入不二之正。犯错能不悔，即入不二之正。你修能是不修吗？佛正果能是不正吗？二祖有一个长篇的说，他可能里面就是一小句儿的。二祖不会单单的只说这一句儿，二祖是有深有浅的，他就记住这一句了。如果是错，犯错都能够不悔的话，还有一个不二之正可以正道吗？王乐行，你给我说说，有一个不二之正可以入道吗？有一个不二之正可以入吗？啥？这正是悔啊，这正是悔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就是说有一个不二之正可以入吗？啊，你说这正是悔，你说啊，就是有个不二之正可入，这正是悔，那你这一句话正是悔。啊，对对对，倒腾，对对对，王乐行的意思就是后句否定前句，他的特点是这个特点。杨子涵，你别跟他掐架，别跟他掐架。王乐行啊，你要把元音老人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修正心要啊，就是仔仔细细的看，尤其是心经觉引，把这个佛教的教理啊什么的，悔其后过，不明白，听不明白。哎呀，就这么着吧，等你有问题再说吧，你没有问题就算了，要不然听也听着费劲儿。 你说的这个诏约的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个问戒，找优波离问戒，僧肇的解释是愧其所犯，不敢问佛，因为啥呢？优波离持戒第一，所以就问。然后他不知道他犯的轻和重，他要是后悔了以后，他以前的那些的就是那个道行啊，是不是都给他毁了呀？所以说他就是想从戒律的角度来看看他到底是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轻啊重啊，到底应该怎么免，到底应该怎么免。这是僧肇的，不要看道生的了，道生的那个它是另外一条思路，我们主要是看鸠摩罗什跟僧肇的就行。赵丽萍贴的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跟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跟这个鸟窠和尚的这段对话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关系啊？我没看出来有啥关系啊。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是就算什么什么又能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悔罪的这个根本的意义是在于没有一个罪，也没有一个福，也没有一个主体，也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我们不是说过三轮体空吗？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你犯，也没有一个就是所犯的人。同样的还有那个福也是的，没有一个你修的那个福，也没有一个可以接的那个福，这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不是就这个意思，就算又怎么怎么样。不是就是又是就算又怎么怎么样。他根本就是这些事儿的话就是梦幻泡影，没有一个算是在这儿。你说一个就算就是堕了，别轻忽这个就算什么什么什么的。就算什么什么又能怎么样，就有点相当于说不防什么什么，你真的能做到不防吗？我们很多人说话喜欢用不防不防两个字儿，怕王师兄理解错了。就算什么什么，对对对，他这个前面是有啊，这个就是深以为耻嘛，深以为耻嘛。不妨说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妨说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总是不说，所以为了劝你说才让你说不妨说说的。你总是不开口还行啦，咱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多是以言语进行沟通的，你总是不开口谁知道你啥样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没犯过错没悔过，没犯过错没悔过也没有一个好孩子啊，有一个好孩子必定会犯错的。你说的好孩子是指的那一种知错即改的那一种。这一段还顺不袁师兄再贴不再贴上去不？
今天不往下讲了吧？
其实最好玩的是下面那一句，维摩诘横出来一句：“你这是重增罪，特有意思。”这一句话说的特别的直，重增其罪，无重增死二比丘罪。这一句话，这个说的就是特别的直，特别的直。哦，你犯了这个错，按照这个的话你这个错有多大的罪呢？这个罪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去忏他呢，去改他呢？五重增词二比丘罪，就这一句话说的特别过瘾。后面说的那个也挺有意思的，后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谈经的这个也有啊，后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我顺一遍不顺，简单的顺一遍，应该就是直下灭除，不要扰他的心。他这个时候已经有忏悔了，灭的是那个罪，也灭了他那个忏悔之心，这个都灭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个罪性是在哪儿啊？罪性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就是佛说什么？佛不是说过吗？心净则佛土净吗？心垢众生垢，心净众生净，是不是啊？心垢众生垢，心净众生净，对不对啊？这个心怎么样啊？心怎么样？心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也就是这么说吧。心都不可得，哪有什么罪呀？罪都不可得，哪有一个佛果，哪有一个其他住法，一切住法亦然。他从这儿推到了这儿，这样的话这个罪就忏清了。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逻辑关系，有个逻辑关系。先说这个就是这个罪在于你的心，在于你的心，对不对啊？你的罪在于你的心，心怎么样啊？心不在内，不在位，不在中，没有一个心可得。没有一个心可得，还有个罪可得吗？没有一个罪可得，还有一切住法可得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最后落到这儿了。诸法亦然，不除于如，是从这儿的。从这儿也就是这么说吧，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刚才的那个禅师说的是叫啥来着，因地而起。 其实简单来说，就这个，就这禅师这一句话就行了。因地而起，要因地而起啊。心王罪灭两句空，心王罪灭两句空，不只是指忏罪的，他说的是明心见性，啥对或罪都要归根到明心见性这儿来。不多说了，不多说了，要详细的再说下面的，再说其他的了。他这个地方你看有几段几个论调。回到最后就是如此解脱，终于说公案了。不是，这是昨天正好有这一个就联想到，我现在脑子里头也没有公案，不是那么就是随口就来了，早都没有了。哎呀，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觉得这一段最好玩的是不要重增此二二比丘罪，人家在说戒呢，你看看说戒，一个说戒的多好啊，多好的事啊，对吧？给说戒的，人维摩诘直接就道破了，你重增他的罪，他原来的罪很重啊，原来的罪很重啊，原来的罪有多重？那你优婆离这样的只在戒相上说法，就跟他原来的罪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重，这叫增他两增就重增之罪，重增之罪。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玩的，很有维摩诘特色，罪加一等。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五百比丘这一类的故事咱们讲过好几个。很就是说的是很，就是人家犯的那个罪啊，看起来都是说的是也不轻，但是呢都能够解脱，但是他也有前提，他知道自己错了，悔恨无比，这个时候才能够因地而起。你都压根错了还不知道错呢，你就像央觉摩罗，他杀了999个人他还不觉得自己错，他还理直气壮的让佛，你给我停下，你要不停下我要动刀子了。你央觉摩罗，你那给他说那个星空罪灭两那个人就是两亿王吗？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吗？你要看在什么样的关节口给他说。对对对，就毁。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烦恼即菩提。这就是因地而起，这个地就是指的是烦恼，指的是大惭愧心。去跑，老老实实，对对对。实际上央觉摩罗比这个值，央觉摩罗没有想过杀和不杀，他是为了成道啥都不顾。这个地方是他的关节口是在那儿。本自不染，今则不灭。也可以吧，用在这儿。还有没有？佛一说他就明白了，也是一直提着那一股劲儿。对对对，他是要那个什么，他是要成道，他成道就是这么说吧，就央觉摩罗这种人，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实际上也不是说在意自己的命，他不是惜自己的命要害别人的命，他是因为成道，他这个人就是愚痴以苦为以修行，就是这样的，他是那样的。本自不然，今何此言？你不要大概怎么样，但是这个心结是在哪里啊？心结是在哪里？我们这个再说一说，再详细的再说一说。大家有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就是讨论讨论，看看还有什么没有。
这几个被维摩诘怼的都是僧团的杰出代表啊，一个个都被他。
所以说
就是
我记得是这个维摩诘，不是，我记得是鸠摩罗什还是僧肇是这么说的。僧肇说人家都说这十大比丘是就是说好威的人物，实际上这十大比丘就是惨就惨在有一个威了，诶，这个第一那个第一，结果到维摩诘这都被砍了，他有一个第一在啊，他没有这个在可能就没事了。这就是讲经的人评论的，不是，反正摩罗什和僧肇不知道俩谁有这种说法。从维摩诘的角度来说就这么说吧，这十大比丘的话，你要是真的以第一为第一，尊一个某某第一的话，不能说是十大比丘十大弟子，应该说叫十大声闻。十大声闻批驳的是你那个落的那个断肠剑里面呢，落的那个有无之剑里面呢。央觉摩罗不是为成道，是为了升梵天。 而受邪师教诲，他认为生梵天能够涅槃，外道的那也是志向在涅槃，但是呢对于涅槃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涅槃就是生梵天是涅槃。
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下周还是继续看维摩诘怎么怼完这些十大弟子又开始怼菩萨，我们这一个一个的过挺好的，特别精彩，看他说话就特别解渴过瘾。好，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那我们各位师兄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下周见。